请平安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感谢 Francis 弟兄啊，领诗的时候领的那么激情洋溢哈、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用他的宝血赎买了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享有你永生的生命。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求你的灵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持守你的真道，你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善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你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启示录第二章啊，这是主耶稣吩咐约翰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那圣经中呢，只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个教会啊，叫推雅推拉哈。圣经中只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一个是在今天的这个启示录里面，另外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马其顿呼声的那一章。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当中呢，有一天我夜间他有一个异象啊，然后就有个马其顿人叫他到马其顿去，那保罗就和他的同工，路加啊，什么希拉啊，提摩太呀、啊，他们就去了马其顿。他们到的第一座城呢叫腓立比啊，我们新约上有一卷书叫腓立比书啊，他们到第一座城是腓立比。那然后他说呢 ，sorry。然后他说他们到了腓立比之后呢，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啊，我们看到这儿有个妇人名叫吕底亚，英文叫 Lydia。我记得李牧师当时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他说他的太太名字叫 Lydia。Lydia 最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师母最喜欢穿紫色的哈，因为紫色代表高贵哈。那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呢，它以它的紫色的染剂著名啊，染衣服的那个染料哈，那个紫色的染剂是非常昂贵的，紫色的布匹也是非常昂贵的啊。那我们从这个十四节经文当中，对这个城市有一点点的了解啊。那这个城市呢，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啊。那这个城市其实是这个七个教会当中，这个城市的教会是这个七个城市当中最最低微、最卑鄙、最卑微的哈、啊。它既没有政治上的优势，也没有文化上的优势，但是它有经济上的优势哈、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一样哈、啊。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子，它是经济上比较占优势的。那它的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尤其出名啊。你看到为什么那个吕底亚到那个腓立比去卖紫色布匹啊？因为它那个城市就是产这个的啊，所以它的纺织业和它的金属制造业非常非常的出名。那伴随着它的经济或者说它的制造业出名呢，那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行业工会很多，英文叫做 trade guilds 哈，行业工会，每一个行业，比如说纺织工人、纺织的工匠，他们加入纺织业行会哈。那金属制造的工匠加入金属制造业的一个行会啊，那商人加入他们的贸易行会等等。那在一世纪的时候，这个行业工会呢，它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社交的角色，就像我们今天的 club， 我们今天的俱乐部一样，它扮演着社交的角色，它另外扮演的是一个宗教的角色。注意这一点哈，行会扮演着宗教的和社交的双重角色。那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跟罗马帝国的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哈，它是一个多种宗教混合的城市，这一点很重要啊。多种宗教混合城市，它的守护神之一呢，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守护神，异教的城市里面他们都有它的守护神，它的守护神之一就被称作呢是众神之首的宙斯的儿子阿波罗。众神之首的宙斯的儿子阿波罗，那阿波罗又跟太阳神联系在一起， 你要注意我的背景介绍啊，待会儿我们在我们的经文当中都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背景反映在我们的经文当中。那它的守护神之一是阿波罗，阿波罗跟太阳神联系在一起。那当然呢，这个城市因为它属于罗马帝国的，所以呢跟其他的所有罗马帝国的城市一样，罗马的皇帝都要求他们要有皇帝敬拜，所以你看到各种的宗教混合在一起啊。那那些行会呢定期的举行一些节日的活动，他们的节日活动就是纪念本行会的守护神啊，比如说反职业的行会的守护神是谁，是哪个哪个哪个神，然后他们定期的举行这个节日活动纪念这个守护神。那节日活动呢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聚餐呢，那聚餐就免不了吃祭偶像的食物。而在那个希腊和罗马社会，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社会里面，对偶像的那个祭祀，对偶像的那个崇拜，往往是伴随着淫乱的，往往是伴随着淫乱。这个我们从上个主日的经文给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书信当中你也已经看到了，还有大家跟我星期一早晨查经的话，你在哥林多教会也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淫乱啊，吃祭偶像的食物啊。那这个城市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有一个时间上的不同，大家注意，在二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历史上，基督教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异端的教派。二世纪的时候，我们约翰的这份书信是写在一世纪末哈。二世纪的时候呢，教会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异端的教派，叫称作孟他努派哈。Montanism 孟他努派，那他们的主张被称作 Montanism 孟他努主义啊。那除了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孟他努之外，这个教派另外有三个著名的人物，是三位女先知。注意哈，这个教派的除了他的创始人之外，另有几个著名的人物是三位女先知，他们声称自己被圣灵控制了，他们讲预言，他们说末世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啊，我们讲预言这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耶稣基督已经过去了啊，从我们讲预言这个时代开始是一个新的时代啊，这跟中国的东方闪电，我们现在称作全能神教会没有什么区别啊，在这一点上，它跟东方闪电是一样的，跟全能神教会是一样的。那推牙推拿这个城市呢，就是孟他努派的中心之一。你看到三个女先知哈，是他们这个教派的领袖人物啊。所以刚才我们在我们的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基督谴责他们的假女先知，对不对啊？我想可能这个孟他努派虽然是在二世纪教会历史上才出现这个异端，我想他的萌芽也许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推雅推拿的城市里面存在了啊。好，这是投影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一些背景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概括哈，这些背景待会儿我们都会在经文里面看到。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这儿说主耶稣叫约翰说哈，他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信心、服侍和忍耐，也知道你后来所做的比先前的还要多啊。这是新译本啊，待会儿我给大家看跟和合本的对比啊。这儿我解释一个词，这儿有个叫光明铜哈，光明铜不是一种特别的铜哈，它就是铜，那个光明是一个修饰语啊，英文你可以看到，英文叫 sorry 看不见了，英文叫 fine brass 或者是 fine bronze 哈 fine brass 或者 fine bronze， 它是一种黄铜或者是青铜，它呢是非常非常光亮的，而且呢是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这大家明白一下哈，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铜，它只是一个冶金冶炼过的一个铜哈，可以做武器用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九节，我在这儿引用的是新译本，大家跟和合本对比一下哈。因为我是学希腊文的，所以要求我在读希腊文的时候要求大家准确哈。这儿你看到这个新译本里面这地方说，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服侍哈，但是和合本翻译成的是勤劳哈，希腊文原文是服侍，我知道你的服侍。 还有一个和合本这样说，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你看到和合本底下点的几个小点，说明这个词善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哈。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事，所以我就采用的新译本，又知道你后来所做的比先前的还要多啊。这是大家注意一下而已哈。好，那这是我要让大家看的第一段经文哈。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自己，你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他每一份书信介绍他自己都不一样啊。这份书信他介绍他自己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又说是神之子啊。你想想他为什么要用这三个修饰三个表达方式来介绍他自己啊。啊，你想这个城市，联系我刚才讲的那个背景啊，这个城市背景，这个城市的守护神是阿波罗，跟太阳神有关系，是不是？啊，那阿波罗是异教里面称为是最高的神宙斯的儿子，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说 ：“No, no, no， 我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我是神之子。如果说有什么太阳神的话，那是我，我的眼目如火焰。如果你要说有什么太阳神的话，那个太阳神就是我。”好，然后他又说脚像光明铜哈、啊。你想一想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以冶金业金属制造业著名的一个城市哈、啊。所以我想你炼铜的时候也需要有炉火吧，对不对？我想在那个时代哈、啊。所以我想主耶稣基督他用两个修饰语哈、啊、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来介绍他自己。我想对那个城市的大部分的人口可能是金属工匠哈、啊。那对他们来说是特别能够让他们明白的哈、啊，那当然，等一会儿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这两个修饰语的其他的比喻的含义。那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个教会的评价是很高的哈、啊。你看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跟以弗所不一样。”你还记得以弗所是什么？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哈、啊。但是主耶稣说你的爱心哈、啊，我知道你的信心你的服侍你在患难当中的忍耐我都知道，还有你后来所做的比你以前做的更多哈、啊。这个教会越来越成熟啊，为主做的工事越来越多哈、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赞赏。然而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把他啊，这儿我也是引用的是采用的是新译本哈。看哪，我要把他抛在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乱的人，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我也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中。这两个抛字在和合本里面没有体现出来哈。那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也是在和合本里面没有体现出来。希腊文里面是这个绿色的字在希腊文里面都是有的。那然后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好，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推雅推拉教会的问题哈、啊。他的问题就是二十节里面说的是容忍异端啊，简单的说就是容忍异端。那主耶稣称那位假先知为耶洗别，我相信耶洗别不是他的真名字，主耶稣给他这个耶洗别的名字哈。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当中耶洗别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对不对？臭名昭著，她是腓力士人的腓力士人西顿王的女儿，是她是一个大家在旧约里面知道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她是西顿王的女儿，是实际上她是属于腓力士人的啊。那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王，就是以利亚做先知的那个时代哈、啊。那个亚哈王娶了这个耶洗别为自己的妻子，那因为耶洗别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呢就杀死了耶和华神的众先知，可能除了以利亚和另外一百个就是那个亚哈的仆人留下的那一百个先知藏在洞里面的先知之外，可能耶和华神的先知都没有了，都被耶洗别杀掉了。那耶洗别他自己养呢供养了850个先知， 那些先知呢，都是服务于谁呢？服务迦南地的人的神，服务腓尼士人的神啊，服务这个巴利的，敬拜巴利的，敬拜亚舍拉的哈。亚舍拉是女神哈，巴利是男神哈。那他自己供养的850名假先知，就是祭祀这些神的。那耶洗别是引导引诱吧以色列人和亚哈王拜偶像的。所以主耶稣就说他称这个在推亚推拿教会推讲异端的哈那个女人，他称她为耶洗别啊。那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了说，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行奸淫可能是字面上的意思，可能他们真的是引诱他，真的是引诱教会的人去犯这种道德上的罪啊。那也有可能的是一个比喻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把以色列人对神不忠称作是行淫，对不对？你们在青翠干上那个拜那些偶像行淫哈，那也有可能两种含义都包括了啊。那在23节当中，主耶稣说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啊。这个儿女我想可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指的是跟从这位假先知的人哈。和合本里面用的词是杀死他的党类，就是跟他一伙的人哈。所以应该是指主耶稣说我要杀死那些追随他的人，跟随他的那个假异端的那个异端的那个门徒哈。那从我们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啊，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困扰以弗所、别加摩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都困扰着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对不对？我们在以弗所和别加摩的书信当中都已经看到了哈，哥林多教会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假使徒或者是假先知或者是假教师引诱信徒那个远离真道哈，偏离真道，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食物。吃祭偶像的食物就是拜偶像的啊，这是困扰着一世纪的很多教会的问题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哈？如果一个异端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引诱大家行奸淫、拜偶像，信徒怎么会跟从他呢？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跟基督教的最基本的信仰是相违背的吗？为什么这个异端在这个假先知在教会里面推行这样的事情，竟然有人能跟从他们呢？怎么没有人反对？难道大家都是傻子，都是眼睛都是瞎子吗？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从终极的哈属灵的角度来说，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那魔鬼撒旦是利用什么来攻击教会的？他利用什么来工作的？他利用的是当时的异教文化啊，那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对异教的神的祭祀啊，如果是祭祀异教的那个神的话，往往跟醉酒啊、狂欢啊、跟淫乱联系在一起。大家你读希腊的一些古典的作品的话，里面都能看到，他祭祀他的神的时候，往往是有醉酒、狂欢和淫乱的啊，这是整个的异教文化那个时代的特点。那比如说哥林多，我们对哥林多比较熟悉，因为保罗写了两份书信。那在哥林多比如说就有上千个异教的神的庙宇，那个异教的神的庙宇呢，里面呢有相当于今天的肉铺啊，你可以在那儿买祭过偶像的肉，你可以它就是相当于肉店，庙里面就有肉店。然后那个庙里面呢也有相当于今天的宴会厅，你可以在那儿吃酒席，摆酒席。那地方呢也有成千的庙祭提供性服务啊。所以呢当时的异教文化就是这样，祭偶像和淫乱、狂欢、醉酒连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需要知道的当时的文化背景，那希腊文化它有一个很悠久的一个思想传统啊，就是它把物质和精神是对立起来的。他把肉体、把身体跟灵魂是对立起来的，那物质和身体都是低级的，都是可比的、卑鄙的哈。物质和身体都是可低级的，那精神和灵魂呢是超越的，是高尚的。所以你身体做什么，不影响你的灵魂； 你身体去犯奸淫没有关系，你照样可以来领主的杯、主的酒、主的杯、主的饼。你身体做什么跟你的灵魂没有关系，这是当时希腊文化，这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很悠久的传统，从柏拉图开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假异端他是怎么来使教会的信徒偏离正道的。为什么他传言这个吃祭偶像的食物，传言这个行奸淫，竟然有信徒跟随他们啊？那魔鬼撒旦利用的就是当时的异教文化。当然这些异端他也不会赤裸裸的来了哈，他会利用 James 你要帮我按一下 I can't control， 你可以按吗？对，好的，好。那我们知道那些异端他也不是赤裸裸的来的哈，他会利用我们的真理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一段话，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耶稣说你认识了我，你就认识了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那保罗也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些异端他就把基督徒的自由和异教文化掺杂在一起啊。他们这样教导，他们说既然在基督里面我们享有彻底的自由啊，既然我们身体做什么不影响我们的灵魂，那么就让我们大胆的来吃喝行乐吧啊，反正不影响你得救。这是异端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教会有市场。当然呢，他也诉诸的是人的罪性呢，因为我们人如果按照我们的罪性的话，没有一个人不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没有一个人不向往肉体的舒适和满足的。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的教导一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神学上的根据，那么就满足了人的内心的私欲啊。这个神他提供的这个假的神学，他扭曲的这个神学上的依据跟人心中的私欲就一拍即合了。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啊，他在马太福音七章中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是吧？你如果他随便把一个真相扭曲，把真理扭曲一下啊，你就可能就会去回应他哈。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那紧接着在马太福音这个后面，主耶稣就讲到这个假先知的问题啊。就在主耶稣的这个警告之后，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啊，魔鬼撒旦有没有利用我们今天的文化来引诱信徒离开正道？魔鬼撒旦有没有利用我们今天的文化引诱信徒离开正道啊？我再举一次同性恋教会的例子。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在支持同性恋啊，为同性恋的婚姻祝福。魔鬼撒旦利用的是什么？为什么圣经上，待会儿我给大家看，马上就看一段经文，为什么圣经上明明在反对同性恋，竟然有主的教会里面在支持同性恋，祝福他们的婚姻呢？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我们现代的文化，现代所尊崇的个人主义、人权、平等、自由、包容或者说宽容，是吧？利用的是这些观念。当然它不光是利用你的文化，它也利用你人的罪性，它也利用的是人悖逆神的罪性啊。我们看 James，我们看罗马书哈，这儿说到同性恋的问题，这儿说因此神任凭他们犯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担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是人悖逆神的一个本性。你既然悖逆神，神就把你交给魔鬼撒旦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遇到的一个第一个问题，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异端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畅行啊，是魔鬼撒旦利用的是当代的异教的文化还有人的罪行啊。好，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再往上一个sorry 不翻它。那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责备这个教会啊，说你们是容忍那个假先知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啊。那也就是说，你从主耶稣这个责备当中看到，这个教会不是没有觉察到异端，是觉察到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对不对？他们没有制止啊。为什么他们觉察到了，明明看到教会当中有人在行异端，他们还在这儿姑息呢？为什么在姑息眼尖呢？我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顾及面子，不愿意得罪人啊，想要保持所谓的爱心啊，或者说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我还是不得罪他比较好啊，出于所谓的爱心，出于教会的合一啊。我想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爱啊，那我想问的是，这种所谓的爱是不是高于真理？合一可否以真理为代价？在一个教会里面，爱是不是高于真理？合一可不可以以真理为代价？我相信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哈，不管是在你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你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没有真理的爱是没有原则的爱，没有真理的爱是没有原则的爱，是不负责任的爱。你在家里面，如果孩子做了错事情，你不纠正他，你那种爱是没有原则，也是不负责任的爱。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没有真理的爱是没有原则、不负责任的爱。这种姑息的爱，最终只会给教会带来危害。还有，我们如果为了保持合一而牺牲真理的话，那个合一是没有价值的，大家只是表面上合一，没有价值的。我相信也绝对不可能会持久的，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那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要持守耶稣基督，持守他的真理，用他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不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掳去了。我们也要为神的教会守望啊，为神的教会征战。你在异端问题上我们不得罪人的话，我们就是得罪了神。你不得罪人就是得罪了神，你看看哪一个更重要？主耶稣叫我们做世上的盐啊，但是他没有说你在教会当中不要做盐。你要做世上的盐，你首先在教会当中做盐啊。主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在使徒行传的20章啊，保罗这样劝勉被那个假使徒搅扰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是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一段话啊。那以弗所教会我们从第一份书信当中也看到，他是被假使徒所搅扰的。那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下面讲到以弗所教会的异端的问题，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看到了吗？你们中间自己中间也有人，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盼望保罗这段话也成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勉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主耶稣他在责备了，主耶稣在第二十节责备了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之后呢，就宣告了对这个假先知和他的追随者的审判啊。我们在二十一节和二十二、二十三节看到对这个假先知的审判，他要让他病卧在床啊。他说把刚才说的是把他抛在床上啊，实际上是抛在病床上。新译本用的是和合本加了一个病床这个词哈。把他抛在病床上，因为给了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啊。那些追随他的人也要把他们抛，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当中，甚至要遭受死亡啊。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就是杀死那些追随他的人。”之后啊，在二十三节，主耶稣就说：“我要叫众教会知道，我要施行审判啊。”我要审判这位假先知和他的跟随者，我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主耶稣介绍他自己是什么？眼目如火焰，是不是？因为他的眼目如火焰，所以他能够查看洞察人的肺腑心肠。主耶稣在这实际上说，你这位假先知，你可能很有领袖的魅力啊，你可能很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我知道你是撒旦差遣来的，我知道你外面披的是羊皮，里面是凶暴的狼啊，残暴的狼啊。主耶稣也对那些跟随他的那个假先知，还有那些容忍他的那些人，主耶稣说，你们心里面怎么想的啊，你们怎么做的我都很清楚啊，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啊。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那弟兄姐妹们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恐惧战惊啊。我们要敬畏神啊，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位神，你相信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无所不知的，或者像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被造之物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不是赤露敞开的，万物在那与他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位主，相信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主的话，那我们就要谨慎自守，近前的度日啊。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人说，他要照他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那我想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我们在教会当中都在做些什么，我在教会说的话做的事情，我对弟兄姐妹们所怀的心思意念是造就了弟兄姐妹们呢，还是绊倒了他们？还有作为一个牧者，我在教会推广各项的工作，哦，开展各项的事工，我是要显示我自己的能力，追求我的荣耀呢，还是我单单为了福音，为了多得灵魂呢，为了造就信徒？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知道你真的是相信这样的一位神，洞察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神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我们要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向他祷告啊，求圣灵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敢于揭开我们心里面我们平常不敢揭开的东西，我们不敢去面对的东西，我们要让它赤裸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主动的去请求神的手术刀，主动的去请求神的手术刀，让他把我里面的苦毒，把我里面的骄傲，把我里面其他的罪都除去啊。一个基督徒要想彻底的成为新人，一生当中是需要几次这样安静的时刻的，需要几次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有勇气彻底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坦诚我们自己的罪， 包括那些难于启齿的、难以启齿的罪啊。我们要求，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得罪了他，求他爱子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里面的旧人只有彻底的死掉，我们的新人才会复活。你的旧人不死掉，新人是不会复活的。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啊，刚才主耶稣说，他说对那些假先知，对那些追随假先知的人，他要施行审判，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那至于你们推呀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就是不从那个假先知的教训，不接受他的那个教导，不晓得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我们在这儿看到主耶稣哈，对这些没有跟从假先知的人的那个安慰哈，他说你们没有跟从他那个教训，你们不晓得所谓撒旦深奥之理，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早期教会有一个异端呢，叫诺斯底主义哈，这是字面上翻过来的哈，翻译声音里面翻译过来叫 Gnostics 诺斯底主义哈。那来自于希腊文 nous 哈，那个意思是 mind 或者 intellect。是指思想和理智的意思。那个异端就说他们知道神奥秘的知识，他们也称神哈，他说他们知道神奥秘的知识，那个奥秘的知识通过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手段能够获得哈，那是一个异端哈。我想主耶稣在这儿讲的是这件事情哈，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哈。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没有被这个假先知引诱的人，我知道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异端流行的教会，你们坚持正道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再给你们加其他的担子了，你只要持守你现在的爱心、信心、服事、忍耐，你现在的行为就可以了啊。那像前面几封书信一样呢，在今天的这封信的最后啊，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看到七封书信其实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先是主耶稣介绍他自己，然后是一些赞扬的话，然后是责备的话，然后是应许。那主耶稣的应许，对推雅推拿教会的应许是说，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啊，注意一下，在希腊文当中啊，是持守我的工作，遵守我的命令实际上是持守我的工作，那得胜有持守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也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解释几个语言上的问题哈。刚才说了遵守我的命令，实际上是主耶稣说的是持守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你看到和合本里面括号里面他用的说辖管这个词原文是牧的意思哈，实际上是个动词。看最底下这个 sorry 哈，这个辖管这个词原文是牧羊人牧人牧养群羊，牧养羊群那个牧养这个词是实际上是动词的 shepherd， sorry 是动词的 shepherd， 那引申的意思就是 rule或者是 govern 的意思啊，抱歉不知道这个今天的投影怎么回事哈。然后那个刚才说的持守我的工作哈，实际上是说 keep my works 啊，或者说preserve hold my works 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哈，你有没有觉得啊，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应许有点奇怪哈？他说我要赐你权柄制服列国。你用铁杖去辖管他们，把他们像摇剑的瓦器一样打得粉碎啊！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实际上这里面主耶稣引用的是诗篇的第二篇哈，这段经文跟诗篇第二篇的联系是很显然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诗篇的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啊，这个受膏者就是王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王的意思，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看到了吗？我们今天经文跟诗篇第二篇的联系哈、啊。我们接着把诗篇第二篇看完。还是诗篇第二篇啊。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在这儿说啊，我们在诗篇第二篇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国王他底下的诸侯国啊。诗篇第二篇本来讲的是一个国王和他手下的那些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那些诸侯王都在谋反啊，要谋反反叛那个国王哈、啊。那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引用这篇诗篇，他实际上是要鼓励推牙推拉教会的那些持守真道的信徒。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这些假先知，这些敌基督的人，你不要害怕。”我怎么样从天父得了权柄啊，能够胜过他们，制服他们，你也要同样从我这里得到权柄，能够胜过他们。不但这样，主耶稣说，我还要赐给你们，我还要赐给你们诚心啊。刚才在这个今天经文的28节里面，主耶稣说，我不但赐给你们权柄制服列国，我还要把诚心赐给你们啊，这是什么意思？诚心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哈，一幅画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大家来看两段经文啊，一个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一个经文，主耶稣说哈，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一起读。我是明亮的诚心。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人说，我要赐给你诚心，那他就说的是什么？我要把我自己赐给你，对不对？我们再请大家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哈，民数记24章哈，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这段经文的 上下文是有个大家知道旧约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当然是外邦人的先知，叫巴兰。那摩亚王很害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很害怕以色列人。摩亚王巴勒，他叫巴勒，他知道巴兰是个先知，他就用重金来几次邀请巴兰去来咒诅以色列人，是吧？那最后知道，你知道巴兰的驴子都说话了，对不对？巴兰是很贪婪的。我们在给别加摩的那份信中也看到了这个巴兰引诱，后来引诱以色列人，是吧？那这是巴兰，他想咒诅，他其实是想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允许他咒诅。他到了看到以色列的那些 camp 的时候，以色列的军营的时候，他反而是来赞祝福以色列，神让他祝福以色列，而不是像请他来的那个巴勒一样去咒诅以色列。那这是巴兰的预言。巴兰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愚民。这段话，这段预言也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啊！你也同样看到，他说主耶稣基督是心啊，诚心，有杖，他是有权柄的哈。 那主耶稣说他要把诚心赐给推亚推拿教会那些得胜的信徒，就是说他要把自己赐给他们。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啊。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啊，我们就看加拿大和看今天的中国啊。我们前几天看到埃及发生的那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感到沮丧，感到绝望的。啊，你看到这个世界在一天天的堕落，你看到人在作恶啊，你不知道这人作恶要到什么地步，这个世界要堕落到什么地步，这个冤冤相报这种恐怖袭击要到什么时候终止啊？我们基督徒在公共领域，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我们可以发声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是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是很有理由沮丧和绝望的。但是主耶稣在这儿刚才告诉推亚推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有信心，你只要坚持我的正道，你持守我的工作，我就赐给你权柄胜过邪恶，我就要把我自己给你啊。我的孩子这两年修了一门历史课哈，他的历史课很有意思，大部分呢是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讲那个集权统治。他在课上学到的三个重要的人物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那这些人我都知道，我原来念书的时候也知道，但是因为他修的这个课呢，我就又重新想起来这些人，他又还补充了我很多新的知识啊。你看这三个人啊，把三个伟大的民族，德意志民族、俄罗斯民族、中华民族啊，把三个伟大的民族甚至将整个世界引入灾难。他们风光了几十年，三十年之后灰飞烟灭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只是看今天的世界的话，我们很无奈很绝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睛转向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看到他的圣洁公义，看到他的权柄能力，他栽种有时，他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他建造有时，他拆毁也有时。回到我们刚才前面的主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的一个术语，他说他是脚向光明童。这位脚向光明童的神的儿子，他已经将罪和死亡踩在他的脚下，踩了粉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已经经历了在他里面的从死里复活，每个人在他里面都已经经历到了生命的更新和复活。那如果这位战胜了罪和死亡的神的儿子把他自己赐给你的话，不单是赐给你权柄，他把他自己赐给你，他战胜了罪和死亡，他把他自己赐给你的话，你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你有什么可以绝望的呢？你想想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你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你的真理，你的教会的宝贵，也提醒我们你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神。天父，求你的灵保守我们，赐我们权柄、智慧、能力，让我们能够分辨是恶，向邪恶夸胜，持守你的真道，持守你在我们身上、我们教会中的工作，在这个时代见证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